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圣餐，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就明白了。所以在刚刚大家读过的这两小段的经文当中，我今天的重点会放在14章的22到26节。那前面的这一段经文就是12节到17节呢，是耶稣吩咐门徒他要去预备那个最后晚餐的地方嘛，可以被视为是22到26节的那个故事背景。这个预备的过程呢，就像可能在不久之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他吩咐门徒要去橄榄山替他找一头驴子那样，其实再一次的表明了耶稣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早已计划好的。那当然这一点在神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神的计划的话，那么耶稣的受难也就是神早就计划好的，是耶稣他自己主动的愿意去承受的，而不是什么，不是他本来不想死，结果不幸被抓住了，然后门徒又没有能力去救他，所以最后他被处死了。不过我们在今天不是要讲这一点，那在这样的一个圣餐的主日，让我们将焦点对准圣餐本身。那不瞒大家说呢，我一直都想做一个试验，那就是当这是背景，对，我一直想做一个实验，就是当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忽然拿起一块饼来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我就把饼掰开，然后分给当时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很有兴趣想看一下，就是当时在座的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那比较合理的反应当然就是什么，就是说感谢主，然后你就领受嘛。但估计很多弟兄姐妹在看到我这么做的时候都会怎么一头黑人问号嘛，就是说啊，圣餐也是可以这样来分派和领受的吗？那请大家放心啊，这个试验呢目前还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所以不用紧张。就算你们以后到我们家餐桌上来吃饭的时候，餐桌上看着真的放了一些饼的话，我应该也不会突然吃到一半就忽然站起来祝谢掰饼，请放心。我会设想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这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夜，在众所周知的所谓最后晚餐的那个时候，主耶稣设立圣餐的场景。耶稣他亲自带领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圣餐，而这次圣餐呢，你可以看到不是发生在一个隆重的宗教仪式当中的，而是在和门徒一起吃饭的这样的一个日常氛围当中的。然后我们接下去往下读也会发现说，其实这好像也是初代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他们领受圣餐的一种方式。使徒行传2章的46节说，这些门徒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祷告，且在家里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可见在那个时候，圣餐还是保留了耶稣在最初设立他的时候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跟日常吃饭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被后世称为圣礼的一种礼仪。那郑重的声明一下，我不是反对当代教会将圣餐作为一种礼仪结合在崇拜的仪式当中，这样的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首先圣经并没有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其次呢，那这实际上也是对教会的一个圣餐传统的延续嘛。因为我们知道初代教会他们通常是就在门徒家里聚会的，那所以在那个聚会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在一起吃饭然后领圣餐。可是当教会的崇拜场地已经移到了教堂，或者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当中来的时候，它的仪式上有一点点的变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呢，如果我们回到最初的场景，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也许我们就可以跳出圣餐是一种例行的公式，或者圣餐是一个其实我不太懂的那个神秘仪式这一类的想法，而可以更加清楚地看一看，就是主所设立的那个圣餐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它是一个仪式吗？那我知道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建立的教会，也就是所谓的新教或者更正教的教会当中，仪式的名声是不太好的，对吗？所以圣餐是一个仪式吗？如果它是的话，那么它仅仅是一个仪式吗？那如果不是呢， 它又是什么呢 ？OK， 那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啊，这是我刚才说的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先来看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很坦然地去承认说，没错，圣餐就是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神的救恩。当耶稣基督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就分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根据路加的记载，那后面还有一句话，对吗？为你们舍的。然后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所以耶稣已经很清楚地说出了这个圣餐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他在讲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所以每一次圣餐其实都是在复述神儿子的福音，那个最基本的事实。掰开的饼象征着他身体的破碎嘛，葡萄酒象征着他被鞭打被钉所流出来的鲜血。耶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所有人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的。这个其实是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的最高潮的那个部分。我们不仅可以说主耶稣他的一生都是在为这个 moment 做准备，甚至可以说什么，在耶稣之前的神所立的每一位的受膏者实际上都在为这个 moment 做准备。当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将要死去的那一刻，当他看到自己的死亡已经是无可避免的时候，当他尝了一口醋说成了的时候，我们明白的是什么？上帝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要为这个世界为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圣餐要纪念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成了，上帝已经为我们清除了在我们得救的道路上的那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一个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清除的那个障碍，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悖逆本来要在神面前所受到的惩罚。这个惩罚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那句话，罪的工价乃是死嘛。那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是，我们既然不承认上帝，或者否认跟他的关系，拒绝去追求修复和他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当然没有资格得到上帝说好了要赐给人的各种的祝福，包括永生。这就好像什么？你已经很正式的宣告说你跟父母已经脱离法律关系了，然后你平时呢也从来没有尽过任何赡养父母的责任，但是当父母去世的时候怎么样，你当然就没有任何的资格来继承父母的遗产了。罪的工价乃是死，它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不合法的事情，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上帝就会一个响雷劈死我们，那个叫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OK，那个是华人的传统思维啊。那这件事情被安排在逾越节，也就是除酵节，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逾越节它本来就是纪念神救恩的一个日子嘛。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也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是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悲惨的处境当中，所以上帝兴起摩西，所以带他们离开埃及。逾越节是为了纪念这一次的救赎所设立的嘛，而这个节日的各种的传统，包括要宰杀羔羊啊，要吃无酵饼啊，其实都跟历史上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在前一夜吩咐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关的。耶稣基督的死发生在一个逾越节的第一天，或者除酵节的第一天，其实就表明了什么？他的死是神一以贯之的整个救恩计划的一个延续和更新。基督他是以自己的死和复活带领我们走出了罪和死亡的辖制，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又一次的出埃及。但这一次呢，上帝要带我们进入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他永恒的同在之中。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带来的救赎已经完全的超越了，或者说成全了逾越节的救赎。那 因此呢，和我们两周之前提到那个五旬节一样，逾越节和受难节是同一个日子，对吗？但这个日子的意义，它已经因为耶稣基督而被更新了。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是应该在这个更新的意义上来纪念这个日子，而不是像某些韩国教会所主张的那样，我们仍然要靠着过逾越节来纪念神的救恩。而且其实你可以想，既然神的救恩是一个整体，那么如果我们纪念那个救恩的最高潮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实际上也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对从出埃及开始的每一个救恩的事件，包括了上帝为了拯救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那对于上帝的救恩，我们应有的回应当然就是要纪念，对吗？就是说要叫自己不要忘记这件事情。那圣餐首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纪念是有必要的，对吗？不管我们的记性有多好，不管我们在起初的时候对神的救恩的认识是多么深刻的，我们最好都不要以为什么，即使没有任何的帮助，我都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都会始终如一的对这件事情怀着和当初一样的那种强烈的感受。恕我直言，我们是人啊，那只要我们是人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会被时间所磨损。OK，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好，我们的脑筋也好，或者我们的感情也好，在那个慢慢流逝的时间面前，都会慢慢的被磨平的。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本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里的有句名言是什么？他说：“每个男人都可能有两个女人，对吗？就是他娶了红玫瑰的话，久而久之，红的会变成什么？墙上的一滴蚊子血。然后，如果你娶了白玫瑰的话，那个白的久而久之会变成什么？衣服上的一粒那个饭粒子。”上帝完全的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在旧约里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就以出埃及为例，我们就知道摩西所带出来的那群以色列人基本上就是什么，一遇到困难就不记得有上帝同行的那样的一群人。所以纪念是有必要的，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才会一直清楚的记得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做过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来生活，其实也取决于我们到底有没有清楚的记得主曾经为我们做过什么。打个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比喻，就是这就好像背单词一样，对吗？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牢牢的记住一个词啊？你就得不停的见它，你才会一直记得它嘛。圣餐的重要性其实就在首先就在于此了，它是为我们这些健忘的人所量身定做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做好纪念呢？当然最基本的是什么？就是要守圣餐嘛，因为这是神的规定。那在新教或更正教的这个教会当中呢，我刚才说了，常常有一种反礼仪的倾向，就是认为什么，做基督徒主要是讲内心嘛，是要讲什么，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嘛，至于那些繁文缛节的礼仪或者任何形式上的东西，它都是可有可无的。那上帝确实厌恶任何形式主义的东西，不管我们做什么，他所在意的都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绝对是对的。但请注意，形式或者仪式它并不等于形式主义。上帝并没有说过仪式是不重要的，他所真正要求的是，当我们在参与在仪式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在这个仪式当中。对基督徒而言，其实很多的仪式或者形式都是必要的，就比如说大家今天在这里参加崇拜，就比如说大家应当参与团契生活，或者你应当接受洗礼领受圣餐。上帝所真正要求的并不是取消一切的仪式，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以为的话，那对不起，可能我们就已经走到了一种跟形式主义同样错误的一个反方向的极端当中去了。神的家 不是一个没有规矩的地方。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为所欲为的生活。敬拜神是上帝为他的子民所定下的生活的方式，团契生活是圣经所吩咐的我们应当参与的，圣餐是主所设立的。我们不要轻看这些话背后的意思，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崇拜、团契、礼仪，这些所谓的形式的东西不是人的发明，是神的规定，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遵守的。进而呢，我们就需要对圣餐的形式的要求有一个合乎中道的一个态度。一方面我们知道说，如果圣餐它既然是一种仪式的话，那就意味着它本身对形式是有要求的。那我知道在新教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去讲这句话是非常危险的，随时有可能怎么就触动万箭齐发，然后把我设成一个刺猬。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要说圣餐有圣餐的规矩，不是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比如说在圣餐当中的饼和杯就是缺一不可的。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教会都是不允许平信徒领杯的，就据说是因为什么，据说是因为担心那些平信徒就拿到那个圣餐杯的时候感情深一口闷，你知道吗？大家知道就是对，知道在那个时候教会举行圣餐，他用的是一个很大的杯子，然后里面是装满了葡萄酒的嘛，然后每人喝一口。你知道就是其实直到 COVID 之前，我不知道 COVID 以后怎么样啊，直到 COVID 之前，很多的礼仪教会他们其实还是这样做的，就是一大杯，然后每人喝一小口，然后喝完之后怎么样，那个牧师就拿块布擦一擦那个杯子，就给下一个人喝，就是类似这样。那所以就有这种可能性，对不对？杯子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就啪一口就干了，对吧？不是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啊，但这个规定本身其实却是不符合主耶稣的吩咐的，对吗？因为虽然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并没有说过什么你们都要喝，但从上下文来看，他显然是要求每一个门徒都应当要领受杯。那又比如说在领饼和杯之前必须要祝谢，不是说拿到饼你就可以往嘴巴里塞，或者拿到杯你就啪一口可以往鼻子里灌的，对吗？关于饼和杯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再深入的，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讲。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神学家争论了几百年都没有讲清楚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饼和杯如果未经注谢的话，那个饼就仍然只是一块饼，那个葡萄酒或葡萄汁就仍然只是葡萄酒。它你去吃这样的饼或者喝这样的葡萄酒或者葡萄汁是不算领受圣餐的。又比如说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自我反省。那同样的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保罗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但我们至少应该明白的是什么，自我反省这个形式上的环节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保罗其实对这件事情是说的非常严厉的，他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呢，并不是要求我们在吃饼喝葡萄汁的时候都要默念说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和血为我舍的，这根本就是事实，对不对？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这句话当中的那个身体，它指的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也就是弟兄姐妹。保罗在讲什么？他在讲的是当你们在领受饼和杯的时候要反省自己对弟兄姐妹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保罗这句话的背景是他在批评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圣餐的仪式当中分门结党的那个状况嘛，就是在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他在批评这件事情。不过呢，另一个方面，当我们在强调圣餐是有规矩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小心我们不要走到律法主义或者是形式主义的老路上去。 圣餐当中有一些形式，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之所以需要坚持，是因为那是神的规定。反过来也就是说，什么如果在有圣餐当中有一些东西并不是出于圣经，并不是出于神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非要那么做，对吗？在这方面让我冒着被人万箭齐发的危险再一次举两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什么？在教会传统当中，通常只有比较高级的神职人员才能够主持圣餐。如果大家今天去天主教、东正教或者是圣公会、路德宗的这样的一些教会当中，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你可以看到只有那些神父或者是牧师才能够主持圣餐。在这些教会当中呢，甚至就是所有的神职人员，包括最低级的，他都可以主持洗礼，但是只有达到一定 level 的神职人员，他才能够主持圣餐。那这是大公教会很长时间的传统，我们不能说这个传统是错的，相反，我们应该尊重它。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什么？其实圣经并没有这样规定过，所以呢，它也并不是一定非要这样的。另一个例子呢，就是什么饼什么杯的问题。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知道什么，一些教会强调说在圣餐的时候你一定要吃无酵饼，对吗？然后他们甚至有些人是自己去做那个无酵饼的。那如果我们追求高仿， OK， 耶稣当晚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要吃什么，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不过我其实也问过就是有这样的主张的教会当中的领袖，我说如果你是这么追求高仿的话，那么喝那个杯的时候，你到底应该是喝葡萄酒还是应该喝葡萄汁呢？你要知道在耶稣的那个年代是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这种葡萄酒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葡萄酒的酿造技术跟我们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所谓的葡萄酒，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可能其实更接近于葡萄汁，或者是一种介于葡萄汁和葡萄酒之间的东西。那所以如果我们坚持高仿，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无酵饼的规则，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像古代的那个中东人一样去踹酒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弄大小两个盆子，然后把葡萄放在大盆子里面，然后再把小盆子压在上面，然后派一个人进去在那小盆子里面跳跳跳跳跳跳跳，葡萄汁就出来了，这个就叫踹酒榨，然后拿到那个葡萄汁再等着它发酵，然后你再喝。那我不是说这样错了，如果你认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话，你当然可以坚持你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可能我们也需要明白的是什么？耶稣并没有讲过只有无酵饼和古法酿造的葡萄酒才是圣餐食品的唯一品质之选，所以到底要用什么饼什么杯，这并不是一个很值得争论的问题。恕我直言，并不是很值得争论。无酵饼也好，有酵饼也好，饼也好，面包也好，葡萄酒也好，葡萄汁也好，甚至石榴汁也好，如果我们身在一个无法得到无酵饼和葡萄酒的环境当中，上帝会因为我们领受的饼和杯不达标就宣判我们对神救恩的纪念是无效的吗？恐怕不会吧。还是说神肯定是在意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吗？不管我们吃的喝的是什么，他要看的是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明不明白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OK， 圣餐呢，它也是一次经历，一次与耶稣同死的经历，或者说在死这件事情上面与基督联合的经历。我们刚才说了圣餐是一个仪式，但它不仅是一个仪式。那在我们进行圣餐的时候，是真实的有一些事情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那我想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情，当然就是有饼和葡萄汁 进到我们的嘴里，然后进到我们的胃里吗？或者文雅一点说，就是有一个领受的过程，对吗？没有人会否定这是一个事实的。但问题是，在圣餐当中所真实发生的，仅仅只是一个吃喝或者领受的过程吗？那这当中涉及到的关键，当然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个饼和杯，它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吃下去的仅仅是一块饼，或者我们喝下去的仅仅是一小点葡萄汁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当然就只是一个吃喝的过程。但如果我们吃下去的并不仅仅是饼，喝下去的也并不仅仅是葡萄汁的话，那么当然这个过程就不是一个领受，仅仅只是一个吃喝的过程。不晓得主日学历史班的同学有没有猜到我接下去要干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挖过一个坑，是不是？我说过当马可福音讲到圣餐的时候，我会来讲一讲就是这个关于变质说的问题。 OK， 没错，我先让我请允许我用一点点时间讲一点点神学。那基本上所有的正统的神学家都认为什么？就是在圣餐当中，当祝谢了以后，饼和杯会发生变化。换言之，你所领受的就不再仅仅是一小块的饼或者面包，你所喝下去的也不仅仅是一小口葡萄汁或葡萄酒。那在宗教改革以前呢，所有的教会他们所接受的一个正统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变质说啊。这个变质说不是说什么，不是说我们举行圣餐都一定要选择那些已经过了食品保质期的那个饼和酒，而是指在祝谢了以后，饼和杯的实质就会发生变化，饼就不再是饼了，它已经完完全全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杯也不再是杯了，在杯子里面的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那在早期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教会以外的人，他们会认为基督徒是食人族，以为基督徒在一起领受圣餐就是在那里吃人肉，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理论在那个背后啊。那当然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误解的话，这也就变成了那些不信主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一个理由。不过呢，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但在宗教改革以前的话，变质说它其实一直都是教会所坚持的那个最正统的观点。那么呢，到了教改之中呢，当然改教思想家就提出了跟变质说不同的观点。马丁路德认为什么呢？在祝谢了以后，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变化，饼它并不会完全的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杯也不会完全的变成耶稣基督的血，而是在这个饼当中，饼的本质跟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本质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而在杯当中，葡萄酒的本质跟血的本质也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他打一个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一块铁，你放在那个炉子当中，然后当那个炉火的高温去烧这块铁的时候，火的那个本质就会进入到这个铁当中，但铁的本质并不会同时消失。这是路德的想法。加尔文说什么呢？加尔文说，基督徒，他说耶稣基督确实是参与在这个圣餐当中的，但不是以改变饼和杯的实质的形式，而是以灵的方式。什么意思？就是当祝谢了以后的话，饼和杯的实质它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会透过圣灵赋予饼和杯好像人的灵魂一样的又一层的东西。所以在实质上你可以说，哎，那个饼还是那个饼，杯还是那个杯，但是除了这样的实质以外，他们现在还拥有了一层属灵的性质，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加尔文也打一个比方，他说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太阳在天上照耀在地上，那太阳本身不会从天上直接下来嘛，但是它的属性，它的光和热 会直接的下到地上所有被他照到的东西上面，从而使这些东西怎么样，具有了太阳的光和热。 OK，到此为止啊，希望大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晕倒在地啊。那我们今天不是来研究这个神学问题的，我只想说什么，我只想说变质说不一定是错的。因为当耶稣举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又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但路德和加尔文的观点也不一定是错的，对吗？因为耶稣的身体和血，他即便是以这样的一种变质渗透共存，或者是圣灵光照的方式和饼和与那个饼和杯相结合的话，与刚才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两句话也不矛盾。 OK， 所以这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上面其实争论了几百上千年都没有搞清楚或者争论出一个什么结论来的问题。所以我相信今天也绝对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农村传道人 OK 就用一篇讲道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我简略的提到这些观点的目的，只是想让大家看到说，尽管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对于饼和杯的说法与变质说有所不同，甚至路德和加尔文彼此之间的观点也不同，但这三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承认在圣餐当中，当祝谢了以后，饼和杯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饼和杯。不管主耶稣的身体和血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与饼和杯相连的，是完全取代了那个饼和杯的存在也好，是与饼和杯渗透共存也好，或者是赋予了饼和杯在他们的物质存在以外属灵的性质也好，总之当我们在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并不是吃一口饼或者面包，喝一口葡萄酒或葡萄汁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也许说不太清楚耶稣的身体和血究竟是怎么样跟饼杯相连的，也许这本来就不是上帝希望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什么？在圣餐当中，既然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与饼杯相连，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以某种方式与基督相连。尽管这不是我们可以用肉眼看见的，但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就在圣餐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圣餐不仅仅是一个纪念的仪式，更是一次与主相连的真实的经历。那请不要把这样的一个经历想象成一个充电的过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电源，然后我们就像是手机或者电脑一样的嘛，隔三差五要到那个电源上去充一次电，然后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做基督徒。我们可能确实是一个需要定期充电的手机或者是电脑，但在圣餐当中最重要的经历不是我们被充电，而是我们跟基督一同的经历他的死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进入到我们口中的饼和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吃喝和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亡。因为基督若不是死了，就不会有破碎的身体，就不会有流出来的血嘛。那我们要明白有一个 common sense 是什么？吃下去的东西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对吗？你吃了变质的东西就会经常去厕所，对吗？你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你自己就可能越长越油腻，对吗？你少吃碳水就有助于控制体重了。然后如果你的营养很平衡的话，你就可能更好地维持健康嘛。吃下去的东西是会对我们有影响的，而当耶稣基督的死亡以饼和杯的形式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的也会被这样的死亡所影响的。我们需要被这样的死亡所影响，因为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一定熟悉这段经文， 我们若在基督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经历死亡的意义。这个死亡令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我们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在受洗信主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受到罪的影响，因为第一，受洗归主只是我们称义，就是尽管我们是不义的，是不好的，但现在上帝算我们为义，他姑且算我们是一个好人，他给了我们一个原本不配得到的名分。第二呢，我们也不要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既然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就从此变成圣洁的，就不会再受到罪的影响了。赎罪祭所处理的是什么？是犯罪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至于那个人他在献祭之后会不会再犯罪，他并不在他的责任范围之内。这就有点像什么，如果你的车只是买了第三方险的话，那么他所负责的是只是你在撞了别人的车之后怎么样去赔偿那辆被你撞的车吗？至于说你怎么样处理自己的那个车，并不在他的责任范围之内的，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在信主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吗？当然不是的。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都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就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已经成了基督徒了，却仍然会犯罪。有些人甚至产生了很强的罪疚感，非常的痛苦。有些人就变成了信徒当中的温吞水，开始对真理变得不冷不热。为什么我明明已经信主了，还是会犯罪呢？难道是我受了一场假的洗礼，还是那些传福音或者做栽培的人说信主以后就不再被罪所辖制，根本就是一场谎言？当然都不是。成为基督徒而仍然会犯罪，事实上这大概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难免会经历的事情了。因为在受洗归主以后，我们并没有立马就变成一个完全人，我们仍然是有各种各样的弱点的，我们也仍然生活在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当中，所以我们仍然有可能被这个世界所诱惑所胁迫，以至于远离神。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唯一发生的那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只是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自己，或者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软弱无力，我们有上帝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有同行天路的伙伴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上帝在事实上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罪的问题。但就算是这样，我们必须很坦白地承认说我们仍然时常犯罪，尽管我们不想，但我们仍然常常的会被撒旦抓住我们的软弱，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偏离神的道路上去了，不是吗？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在圣餐当中一再的与我们的主经历死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以摆脱罪的辖制。所以请记得在圣餐当中我们所真实领受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是真实的与他一同经历死亡。理解和相信这一点其实关系到两个很实际的问题的，第一个就是领受圣餐的必要性，第二个是什么？一同领受圣餐的必要性。第一呢，如果圣餐只是一种仪式的话，那么领受圣餐就不一定是我们，就不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了。我们做那当然很好，但如果不做 可能也不一定有什么吓人道怪的后果，因为说到底什么仪式它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就好像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结婚都会举行仪式嘛，对吧？这当然很好，但如果两个人只是注册而不举行仪式的话，也不影响他们成为合法夫妻，对吧？那甚至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过分的追求仪式会显得多余而且可笑。江苏卫视曾经有一档很火的相亲节目叫《非诚勿扰》，对吗？我记得里面有一位女嘉宾说过什么，我特别喜欢追求仪式感，大家记得她吗？所以什么东西都要做一个仪式感的，第一次见面要有一个纪念日，第一次约会一个纪念日，第一次牵手一个纪念日，第一次啵啵要有一个纪念日，所以一个月当中最好半个月都是纪念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嘉宾要火，后来没想到她真的很火，而且火得超乎我想象，因为现在好像网上有人把她列为什么，就是《非诚勿扰》历史上十大奇葩女嘉宾之一啊，而且她排名 number one 了，非常厉害了。但是的话，如果圣餐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真实的与耶稣基督一同经历死亡，从而摆脱了罪的辖制的过程的话，那么领受圣餐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的事情。除非你对自己真的很有信心，觉得自己是个大好人，一般都不会犯罪。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句话怎么样，都知道不太对头嘛，对不对？大哥大姐，你不是一般人啊，一般人谁敢这么相信自己呢？有这种想法本身可能就已经说明你跟神的真理是有点距离的。第二呢，只有从耶稣基督的真实的临在圣餐当中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够明白说一同领受圣餐的必要性。那如果圣餐它仅仅只是一个纪念仪式的话，那么一同领受圣餐也不过就是什么，我们所有人一起参加了一个宗教仪式。但如果圣餐不只是一个仪式，还有基督耶稣真实的临在其中的话，那么一同领受圣餐就变成了一个让所有的领受者都彼此连接的经历。因为进入到每一个领受者的身体里面的是同一位基督的身体和血。如果我们相信那个进入到我们里面的身体和血会改变我们的本质的话，我们会从一个被罪所辖制的人而变成一个被圣灵所引导的人的话，那也就是说基督的血肉它就变成了所有的领受者所共同拥有的基因。这就有点像什么，只是有点像两个孩子如果他们喝过同一个妈妈的奶水的话，我们常常会说什么，他们某种程度上算是弟兄姐妹。那基督徒是一个集体的身份，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要跟上帝建立亲密的个人的直接的关系，但只有我们与弟兄姐妹彼此相连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一位有君尊的祭司，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这些活石只有联合在一起才会成为一座灵宫，我们这些肢体或者这些器官只有连接在一起才会成为一个身体。任何一个个体除非是他将自己与群体相连，否则他都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永恒。圣餐使我们彼此相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同领受圣餐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使徒保罗听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居然分门结党，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的话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生气，会用严厉的话去批评他们的原因。保罗说，你们这样做是藐视神的教会，算不得吃主的圣餐。那教会自从开通网上直播以来， 不少的弟兄姐妹都是在自己家里面领受圣餐的。那希望今天在网上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第一，我们每逢圣餐主日的时候一定要领受，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圣餐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仪式，它代表着我们在死亡这一件事情上与主相连。第二，也希望网上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在同一时间来领受，而不是在其他时间你观看崇拜录像的时候自己领受。有人会说，哦，这没有关系啊，反正只要那个饼和杯是被注谢过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吗？但这里的重点并不是那个饼和杯有没有被注谢的问题，而是在饼和杯被注谢了之后还应当被一同来领受，因为正是在这样的一同领受当中，我们才因着基督与弟兄姐妹联合为一。还是同一句话，对不对？因为圣餐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如果它只是纪念的话，那么当然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的时间来纪念这件事情。但如果在圣餐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不仅是自己在死亡这件事情上面与基督相联合，而且是和所有一同经历这个死亡的弟兄姐妹相互联合的话，那么圣餐的时间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因为在领受的时候我们需要其他人一同在场。所以保罗说，你们在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空间的分割而往往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在同一时间领受，就变得尤其的重要。 OK， 在逾越节的第一天，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晚餐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耶稣要到了这一天才设立圣餐，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呢？不是之后的原因可能比较简单，对不对？因为这已经是他被卖的那一夜，在那个之后就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是之前呢？同样也是因为这是他被卖的那一夜，从那个时间开始，耶稣走上了步向死亡的道路。就像这张图片所显示的那样，圣餐是和耶稣基督的荆棘冠和他的十字架和他的死亡紧紧相连的。真的求主使我们明白，圣餐是一个仪式，我们通过这个仪式要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但求主更使我们相信，圣餐是一次经历，我们需要在圣餐当中与基督一同经历死亡，唯独向罪而死，方能向神而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怜悯人的神，您怜悯我们，所以差遣您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进入我们当中，担当我们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我们得到永生的机会。求您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样的恩典，这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然而现在居然就在我们手中。求您帮助我们，不论做什么都是出于感恩的心，父您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来到圣餐桌前领受饼和杯，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在死这件事情上与基督相联合，将来也可以在复活那件事上与基督相联合。求您临在这样的饼和杯之中，帮助我们常常在基督的里面，也叫耶稣基督常在我们的里面。求您借着真理和圣灵来坚固我们的悔改和信心，不论世界如何纷乱，人心如何绝望，帮助我们不要迷失在世界当中，不要将那将来的盼望丢在路旁。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之名。 Amen.